马太福音系列讲到126，从十字架上下来吧。马太福音27:35-44，维保罗牧师，2008年10月5日，翻译甘小春，2025年9月22日。今天早晨的信息经文出自马太福音27:35-44。现在让我们聆听神的话。他们既将他钉在十字架上，就撵纠纷他的衣服，又坐在那里看守他。在他头椅上安一个牌子，写着他的罪状，说这是犹太人的王耶稣。当时有两个强盗和他同钉十字架，一个在右边，一个在左边。从那里经过的人讥诮他，摇着头说，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，可以救自己吧。你如果是神的儿子，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。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也是这样戏弄他，说他救了别人，不能救自己。他是以色列的王，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，我们就信他。他倚靠神，神若喜悦他，现在可以救他。因为他曾说，我是神的儿子。那和他同定的强盗也是这样的讥诮他。神的话语到此为止。让我们祷告，在天上的父啊，我们祈求你帮助我们这些在基督里的信徒，作为基督的跟随者，能明白这些至为痛苦的时刻，领会马太为何要记载这些事。我们祈求你借着我们正确理解耶稣为我们所行所受的目的，来分别为圣我们的心思意念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如果你翻看四卷福音书中关于钉十字架的记载，表达都极为简短，就是他们把它钉在十字架上，甚至在希腊文里也不过两个或三个字而已。而旧约却对这一预期中的事件有更生动的描绘，他带着十字架的属灵眼光向前观看。旧约写下这些事实，距耶稣的出生还远有几百年，若看诗篇大约1000年前，若看以赛亚书则约600多年之前。正是在旧约里，我们读到人拔掉了他的胡须，我们读到耶稣憔悴到可以数清自己的骨头，我们读到他的骨头脱节，他的舌头贴在上膛，他的心融化如蜡。所有这些记载都在旧约，而不是新约。福音书对钉十字架的简短记录，再次显明我们何等需要旧约，才能完全认识在基督里神的荣耀、恩典和大能。我们不是单单做新约的基督徒，而是做圣经的基督徒，整本圣经。正是在旧约里，我们更加清楚地看见基督所受的羞辱和痛苦，也正是在旧约里，我们被带入基督的荣耀和他救赎世界的大能。我刚才多次引用的诗篇22篇，不仅显明耶稣的耻辱和苦难，也宣告他救赎恩典的浩大。再读到我的骨头都可以数过，我的心如蜡融化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的痛苦哀嚎之后，在诗篇22:27-28，我们又读到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，并且归顺他，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，因为国权是耶和华的，他是管理万国的。因此在旧约里，我们不仅看见基督受苦的深度，也看见因十字架所成就的高峰。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高举，为要吸引万人归向他。我们必须明白，如今我们坐在2000年之后，身处千里之外，却每一个人都因耶稣的生、死、复活和升天而深受影响。他们未分衣服研究，却不知不觉应验了预言。这真是奇妙。他们不过是在消遣、赌博，随意的研究分一件外衣，但连这看似微不足道的举动也是神所命定的。朋友们，这提醒我们，神掌管一切所发生的事。 若是我当时在场做记录者，或许我不会注意到这样的小细节。但神却让他被记下来。这样的细节彰显出那位宣告，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，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，说我的筹算必立定，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。我已说出也必成就的上帝。朋友们，没有任何事物或行动小道能逃脱神的关注和护理。按照当时的惯例，要在钉十字架的人头上挂一个牌子，写明他的罪状。四卷福音书记载的字句各有不同，显然是因着他们的写作对象不同而有所取舍。马太主要写给犹太人，所以他记下的牌子内容是犹太人的王耶稣。犹太领袖对此极为不满，我们在别处读到他们去见比拉多，说不要写犹太人的王，要写他自称是犹太人的王。但比拉多回答说，我所写的我已经写上了。路加则记下，这块牌子是用希腊文、拉丁文和希伯来文写的。甚至在十字架上，基督为王的信息已经被翻译成当时最通行的几种语言。后来在五旬节，我们看到神更是使福音被传讲，使天下各国的人都能听见并明白。这让我想到该亚法的例子。那个奸诈的大祭司曾说过，一个人替百姓死是有益的。他虽不信，却无意中说出了预言。同样，这里比拉多似乎也成了一个无意的圣经翻译者，仿佛在把基督的信息传给万邦。经文又记载，有两个强盗和他同钉，一个在右边，一个在左边。从那里经过的人讥笑他说，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，可以救自己吧。你若是神的儿子，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。这句话出现了两次，因此我今天的讲题就是从十字架上下来吧。他们的要求极具意义。耶稣被钉在两个强盗中间，仿佛他就是头号罪犯，甚至可能顶替了原本应钉十字架的巴拉巴。这样一个显眼的位置，使得更多人围观、讥笑、亵渎他。他们对耶稣的亵渎，就是口出恶言，说亵渎的话，尤其是针对神的咒骂。人面临圣洁公义的基督时，往往会激发出罪性，暴露出人心的邪恶。我们在这些人的言行中，看见与耶稣那温柔怜悯的心截然相反的景象。想想看，他正在受死，哪怕依照比拉多的说法，他也并没有做过什么该死的事。然而，他们没有丝毫怜悯，反而在他临死时用污言秽语和嘲弄环绕他。耶稣在十字架上，耳边充满讥诮和亵渎。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曾说过，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，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。我非常喜爱那段经文，虽然刚才引用了很多，但实在值得细细思想。压伤的芦苇他已经快要折断，软弱不堪，将残的灯火摇曳欲熄，随时可能熄灭。人自然的反应可能就是把芦苇折断丢弃，把将灭的灯火掐灭算了。但耶稣却说，我不折断，我不吹灭。这是何等的温柔怜悯。与基督那慈爱之心相反的，正是那些嘲弄他、亵渎他的人。亵渎与异端常常并行。我发现，如今在世界上，尤其在媒体中，亵渎与异端的声音几乎充斥公共舆论空间，毫无敬畏神之心。上周我在每日微风暴的今日思考栏目里读到一句话，异端就是思想自由的另一种说法。这是英国作家格雷厄姆·格林的名言 1904-1991。 朋友们，这岂不是可悲的讽刺吗？人将自己在罪恶、黑暗和无知中的捆绑当作所谓思想自由。我还记得当我年轻时带青少年团契， 有一个女孩问我，神会不会接受新的想法？这问题本身就反映出一种误解，好像人能想出什么新点子，是神从未想到过的。我没有责怪他，但那背后的观念却显明了一个问题，在我们罪性的捆绑下，哪有什么真正自由的思想？圣经不是说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吗？没有在基督里的人都不可能真正自由，他们是罪的奴仆。当一个人推崇亵渎和异端时，他仍旧是罪的奴仆，丝毫没有自由。唯有当神亲自拯救我们，将我们那石头般刚硬败坏的心换成新的心，我们才在真理里得自由。正如耶稣所说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那是真正脱离罪、死亡、捆绑与黑暗的自由。如今文化中甚至有公开讥讽信仰的作品，比如比尔·马赫的新片 Religious 对宗教公然嘲讽，充满异端与亵渎。这就是我们所处的时代。天然人对基督本就带着敌意，在某些历史时刻，这种敌意尤其高涨。我个人感觉，我们正处在这样一个时期。不是那种我不同意，但我尊重你的态度，而是基督徒，把你的信仰收起来。不要在投票箱里，不要影响公共生活。他们甚至歪曲圣经，说基督教支持奴隶制，要残害儿童，要剥夺人饮食自由，完全是断章取义。基督教在他们口中不仅是站不住脚的，甚至是邪恶的。人们似乎更加大胆地亵渎基督，且自以为可以肆无忌惮。接着亵渎之后又伴随对耶稣的指控，说他无能。这些指控的无知和今日世人对耶稣的批评极其相似。人们对他说，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，可以救自己吧。你如果是神的儿子，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。马太福音27章40节，耶稣确实说过圣殿将要被毁，但他说的是军队围困导致圣殿被毁，而不是他要亲手去拆毁它。而且新约唯一关于圣殿重建的教导，就是指他的身体，约翰福音2章21节。你们拆毁这殿，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，指的就是他自己复活的身体。圣经并没有教导会有某种新的实体圣殿被重建。神的殿就是教会，就是信徒，耶稣是元首，我们是他的身体，是活石，被建造成属灵的殿。耶稣所说的两件事，圣殿的毁灭以及他三日复活，都已经应验。你若是神的儿子，这句话是不是很耳熟？他与撒旦在旷野试探耶稣时所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，马太福音4章6节。试探的本质也是类似的，试探耶稣可以避开十字架。撒旦曾说，只要拜我，我就把万国都赐给你。如今这些人说，救你自己吧，从十字架下来。仿佛人最高的优先就是自救。然而世上可有比请耶稣从十字架上下来更愚昧的请求？这几乎可以列入人类历史上最荒谬的十个要求之一。如果耶稣真的照他们的意思从十字架上下来了，会怎样？他就放弃了父所托付的使命，那是人类唯一的救赎盼望。正如希伯来书说，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，为要照你的旨意行。朋友们，让我们感谢神，他并不总是应允人的请求，哪怕这些请求看似合理。再者，哪一个更大的神迹？是从十字架上下来，还是从坟墓里出来？倘若耶稣从十字架上下来，人很可能说，啊，是钉十字架的人不小心，没钉牢。然而复活却无法用这样的借口来推脱。尽管他们捏造谎言否认复活，真理却无法被掩盖。复活的基督亲自显现，他们却依然不信。 这些人后来就是逼迫彼得和约翰的人，也是逼迫教会的人。他们讥笑说，他救了别人，不能救自己。他是以色列的王，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，我们就信他。再一次强调，让他下来吧，我们就信他。多少次我在与非信徒交谈时听过类似的话，如果神再行一个神迹，我就信了。他们把信心的条件摆在神面前，好像可以自己决定信仰的门槛。但事实上，耶稣已经多年公开施行神迹奇事，他的名声传遍各处，许多人亲眼目睹了无法否认的神迹。难道这些还不够吗？问题在于，人若拒绝基督的话语，即使看到神迹也不会信。主的话语由圣灵感动写下，比一切神迹奇事更有能力拯救罪人。神迹奇事、考古证据、历史文献，这些都无法使死去的心灵活过来。唯有圣灵借着神的话使人重生。这正如路加福音16章所记，财主在阴间受苦，恳求亚伯拉罕差拉撒路回去警告他的兄弟们。亚伯拉罕回答说，他们有摩西和先知，可以听从他们。于是你就看到财主、拉撒路和亚伯拉罕之间的对话。财主恳求说，能不能让拉撒路过来，把指头蘸点水凉凉我的嘴唇。亚伯拉罕回答说，不行，我们和你们之间有深渊隔绝。财主又说，那好吧，能不能让他去我家，把这信息传给我的五个兄弟，好叫他们不要来这痛苦的地方。亚伯拉罕回答说，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，可以听从。你要注意，摩西早已去世，所以亚伯拉罕说的摩西和先知就是指圣经。他在说，他们有圣经，可以听从。财主却回答，不，亚伯拉罕父啊，如果有人从死里复活，到他们那里去，他们一定会悔改。你知道，这是人心中最强烈的证据渴望，死人复活，岂不是最震撼的证据吗？然而，亚伯拉罕却说，如果他们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，就是有人从死里复活，他们也不肯信。这真是对人心败坏本性的惊人见证。没有什么证据能改变人心，即使死人复活也不能。这些人亲眼看见耶稣从死里复活，却依然不信。如果人不听从摩西和先知，也就是圣经的话，就算有复活的神迹，他们也不会被说服。所以，答案只有一个，是神的话语。唯有神的话语能救人。神拯救人的方式，就是借着他的话，通过福音的宣讲。他的话语是那工具，是那媒介，能使瞎眼的开，看见光明，能使耳聋听见真理，能使实心变为肉心。神所设立的途径，就是宣讲耶稣基督为罪人而来，人的本性是罪人，唯有耶稣能拯救他。我们教会如此重视这一点，以至于我们坚持每个主日的礼仪中都包含认罪和赦罪，主餐之前也有认罪，讲道中也不断强调，耶稣来是要拯救罪人。唯有借着十字架，人在神面前才得以称义。这就引我们进入最后一部分。在这一段里，我们要从耶稣的人性来理解他在十字架上的经历。特别是马太福音27章43至44节，他倚靠神，神若喜悦他，现在可以救他，因为他曾说，我是神的儿子。那和他同定的强盗也是这样讥诮他。这里的嘲弄无处不在，耶稣连一丝安慰都没有。我曾深受巴克 J.I. Packer 在《认识神》一书中的一句话触动。他说，我们不应把耶稣看作某种超人。我自己也常这样想，虽然我一直知道耶稣是完全的神，也是完全的人，但潜意识里仍把他看作比人更强的人，好像他虽为人，却有些我们没有的能力。 但巴克提醒我们，耶稣的人性必须被理解为完全的人性。他是完全的神，拥有神一切的属性，他也是完全的人，拥有一切人性的本质属性。有人会说他没有罪，但要记得，罪并不是人类本性的必然属性。亚当堕落前就是完全的人，却没有罪。将来在永恒里，我们也会有新身体，却没有罪。罪性是现今人类普遍的状态，却不是人性本质的定义。因此，当耶稣在十字架上，作为完全的人，听到祭司长、文士、法利赛人、撒都该人这样嘲讽他时，那是极大的打击。他们的话仿佛是要彻底摧毁他心灵深处残存的安慰，如果神现在都不救你，你就永远没有盼望了。你说你是神的儿子，可神都不要你。这是极度的讥讽。今天的无神论者也常说类似的话，如果你的神不能马上把你从困境中救出来，那他根本不存在。我和一些无神论者对话时，他们常说，证明给我看神存在。我通常会先问他们，那么什么样的证据能让你相信？他们的答案往往是应验的祷告。换句话说，如果神不按照他们的要求回应祷告，他们就断定神不存在。与当年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受的嘲讽何其相似。弟兄姊妹们，人生的确有欢乐的时候，我自己也享受生活，也相信信实会带来许多文化层面的祝福。然而，不要忘记，我们有许多属灵的弟兄姊妹，不仅在历史上，也在今日，他们的人生充满痛苦、悲伤、监禁和折磨，常年在狱中煎熬，直到生命终结。神并不总是把他的子民从这破碎堕落世界的苦难中立刻拯救出来。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是拯救的神。神呼召我们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好叫我们将来也能与他一同得荣耀的释放。正如保罗在罗马书六章五节所说，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，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。然而，这条道路并不容易。在这个世界里，该隐杀了亚伯，夏甲的儿子戏弄以撒，恶人总要利用我们的处境讥讽说，你的神在哪里呢？30年前，我的父亲突然因车祸离世，那是一段极其悲痛的经历。我刚大学毕业，我的母亲则陷入了长达10多年痛苦的漩涡，抑郁、崩溃，甚至几近疯狂。那段时间，我尝试了一切方法陪伴和帮助他，搬去和他同住，带他去不同的心理医生，换住处，找朋友同住，但一切似乎都无效。他多次试图自杀，我不得不把他送到阿克拉哈伯医院的精神病房，那是个极其痛苦的地方。有一次，他竟然设法逃出医院，还打车回到家，令我震惊又心力交瘁。那晚，我几乎精疲力尽，情绪和身体都到极限，正要简单吃点东西补充体力时，邻居敲门进来，他抽着烟，态度强硬，才认识我母亲没多久，却迫不及待地批评我处理问题的方式。他坐下后，我只记得他说的一句话，看来你的祷告和赞美主那一套在这世上没什么用。我当时只能尽量礼貌地请他离开。我当时对他说，你现在必须走了，再见。然后我关上门。但即便如此，他那一句对我信仰的讥讽却并没有那么容易从我心里消散。看来你那一套赞美主在这世上不顶用。我本来心里就已经很挣扎了，听到这样的话，尤其是从一个邻居口中听见，真的让我很难释怀。但是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必须学习，也必须被基督的灵所影响，而不是被这个罪恶世界的灵所左右。圣灵借着希伯来书这样描述耶稣基督在肉体的时候，既大声哀哭，流泪祷告， 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，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。他虽然为儿子，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。希伯来书五章七至八节，圣经常常以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榜样来教导我们要效法他。彼得在书信中说，他被骂不还口。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三节，保罗在腓立比书中指出，这是耶稣谦卑的极致，他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腓立比书二章八节接着保罗说，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。腓立比书二章五节，而这颗心正是十字架上的心。当我们身处人性所能遇到的最黑暗处境，我们也蒙召去存有这样的心智。我们被呼召去忍耐，耶稣为我们忍耐，我们也当为他忍耐，哪怕世界不断讥笑我们说，你的神在哪里？我们却要回应说，我的神仍然掌权。这正如今天我们所读的诗篇37篇，好像恶人凡事顺利，好像他们得胜一切，但神说，转眼之间他们就不在了。唯有信靠耶和华的，必得永生。约翰·加尔文曾这样说，因此若神正在借着十字架和苦难操练我们学习顺服，并呼召我们祷告，呼求他的名时，我们还坚持要神立刻回应，这就与信心的本质相悖。相反，这些经历正是父爱最确切的见证。让我们一起祷告，在天上的父啊，当我们思想耶稣，那位完全为人的主，为我们所忍受的一切，求迷使我们从中学习，去效法他。父啊，愿迷借着迷的恩典和圣灵，使我们在看似极其悲惨、毫无答案的境况中，仍能持守信心，忍耐到底。帮助我们确信，我们在天上的父必有他的答案。求迷保护我们，不被那些向我们低语、试图使我们偏离迷道路的虚假声音所动摇。帮助我们常常定睛仰望耶稣，他忍受了我们永远无法忍受的，为要赐给我们我们永远无法靠自己得着的恩典。父啊，我们感谢迷，因为迷以大爱这样爱了我们。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